草诗歌101首，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想神的心意啊，是要叫我们能够达到完全，所以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也是要达到完全。那我想我们呢，需要有一个好的配合，有个心愿呢，我们要羡慕能够得完全，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啊所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有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
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的魂间。
求你拯救我。
想对于主的血能把我们洗得像血一样的白啊，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已经好像变成很普通的一句话。其实呢，在这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们，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能想象啊。主能把我们这么一个败坏的罪人呢，能够把它洗得像血一样白，那你就知道主的救恩哈、啊，这个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效果、啊，主所付的代价，所做的这个功是何等样的一个功啊！所以我们因为经常大家都在主面前讲，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觉得他这句话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或者说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常常在主面前也感觉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好像对主的救恩呢的事情呢，好像我们多年蒙恩呢是通通知道这些事情的，就不觉得他的那个珍贵。那么我们感觉哈，像保罗、像彼得、像约翰啊，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还是多多的提到关于主救恩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根基啊，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根基啊，并且呢，他们的确在信心中间啊，也产生这种的对主的完全的信赖，知道有一天我们是能够这个达到完全，能够有洁白。因为我想，尤其像今天呢，真正有追求圣洁生活的这种意念思想的圣徒不是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呢又活在罪恶里啊，天天犯罪啊，这个罪的本性在里面，都习以为常了，你知道吧？就觉得好像这个没什么哦，是主的血会把我洗得洁白。你不晓得那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啊，是多么的深刻。所以做诗人，有的人讲说呢，我们只有等到主回来了，当我们进入永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的救恩到底有多高啊，到底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是有多深啊。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再的蒙主的光照啊。我记得刚蒙得救的时候，蒙主的光照，那感觉是很强烈的。那光进来，把你里面所有一切败坏的光景都显明了。那个时刻在主面前，那真是感觉自己满身的污秽啊。那么感觉主宝血的功效。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经过年日过来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变为平常。我想这是我们在主跟前啊，我们对主的一种亏欠。当然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们一直的在主的跟前啊，对主的救恩永存的一种感激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一直的能够对主的救恩呢、啊、不轻视他啊，永远存感激的心啊，因为这个我们在主灵的经历上面越深的时候呢，就越知道主的血的宝贵啊。好，我们再唱一首140首。
耶稣你的
讲到我们的羡慕啊，我想呢这首诗歌呢就讲到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不能光有羡慕，要祷告，要祷告主借着他的灵啊，那么能引我们到祭坛，引我们进入十字架真实的经历啊，这个才是一个达到成圣的路啊，应该有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要求主在我们身上再接十字架做炼净的工作。其实呢一个基督徒啊成圣的经历啊，这个也是跟你将来在主面前呢得着的奖赏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脱落多少天性的败坏，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就显出多少啊，这个呢是一个要减，一个才能会加的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但你怎么能减，怎么能加呢？对不对？借着十字架把它减出，借着圣灵把它增加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主呢让他所完成的救恩逐渐在我们的身上能达到每一个部分，每一种的光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从蒙恩得救的头一天开始，我们等于开始进入这个救恩的这个完全的世界里面，那么呢主就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啊，能够逐渐把我们从我们身上败坏的天性、仇敌所种的因素一点点的把它剪掉，然后慢慢的在主跟前生命的扩张，慢慢吸取主救恩所种所一切的丰盛。我想这是基督徒啊整个经历的一个主要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光是活在一些外面的活动里面，如果光是外面的活动啊，光是外面这些东西啊，不能达到生命的本身的话呢，我们晓得你在主跟前这个生命就没有长进，你知道吗？一点都没有长进，这个呢我们辜负了主的救恩。所以我们晓得主今天带领我们的乃是要更多进入他的丰富啊，享受他的丰富，也彰显他自己的丰富。所以从初出蒙恩得救一直达到这个将来整个的完全啊，这整个有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主要的一个用意。我们看见有好多基督徒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着外表的活动来维系我们的这种生活呢啊，所以那个路不走不长远 啊，走一段路，慢慢就感觉好像没什么刺激了，那么这个生活就开始停顿下来了。这个不对，其实呢，基督徒在主面前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啊，无止境。你像保罗一样，到了晚年的时候还在那里呼喊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对不对？”他是不断在基督里面往前进。因为呢，实在来讲，今天我就说教会的生活也好，外表情况也好，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些事物。你如果在真正主所要求的教会生活里面，它就是很简单的，哎，它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东西。今天呢，我们为着要应付人的感觉，所以基督教变得很复杂了，变得很多的活动来应付这些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知道吗？把我们的注意力反而从那个最主要的事物上引出去了，啊，结果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以为说是这些就是我们得着，其实不是。你就是发热心奔跑，这样子做那样做，弟兄姊妹，很可能你这个人在主跟前没有多少的改变，啊，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生命的路上，啊，我们看见主在里面，在我们生命中间所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呢，神既然吸引我们，也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完全啊，我想不仅你要有个渴慕，你要祷告啊，求主借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深处做工啊。所以基督徒的增加呢，不是光是头脑知识的增加，也不是光是呢外面的关系上的增加，弟兄姊妹，那是里面生命上的增加，那个才存到永远，才最重要，好吧？好，我想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好吧？好吧，我在主面前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从心的深处对你说，主啊，有你就够了，唯有你是我们里面的满足，是我们心中的快乐。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读你的话语，并且在你的话中彼此有交通。我们求主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增加我们深处的渴慕。主，我们知道若是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光，没有你生命的供应，亲爱的主，我们的生活就过得何等的枯干，过得何等的没有意义。感谢你，你是用丰富来供应我们的主。然后所以愿晚上我们在你跟前，人就被你洁净，主啊，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主啊，在这里在满满的，主啊，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因着你在这里，因着你把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叫我们里面有满足的快乐。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世的日子愿意积蓄你自己的丰富，主啊，天天都从你那里有丰富的领受。主耶稣，我们把晚上这一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自己丰盛的同在，主啊，你满意这个地方。主啊，我们把心中的爱戴赞美敬拜都归给你，
是的，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来读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和二十章，好吧？我今天晚上我想能把这两章把它这个合并在一起啊，我们把它读过，因为这两章圣经呢，它里面所讲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也许很快的能够把它走过啊。哎，我们这个读利未记第十九章啊，那这个因为现在话比较长啊，所以请大家有点耐心把它读一读，好不好？我们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那么在二十章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段我们就不读，好吧？因为那个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啊，不需要把它读出来，这样啊。我们啊读到二十章的时候啊，我们读到这个第九节啊，然后我们就跳到二十二节，这样好不好？中间那段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好，我们现在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从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与以色列人对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
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
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勾践剪脚，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使得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鸭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被勒女许配的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两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被女还没有得自由。
那人要把赎签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赎签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
你们到了迦南，栽种各样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
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
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关照。
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寸伸斗上也是如此。
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伸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
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降为不见，不把他治死，
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和他和一切随从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
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
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免得我离你们去的那地把你们吐出。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圣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
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我们讲过啊，从利未记第11章到22章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啊，它主要的就是讲那个圣别的生活。那我想神呢、不厌其烦的，那么仔仔细细的把这些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曾多次讲过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领会啊，因为呢，这一切所有的事物都是发生在堕落的人身上，这也是仇敌今天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晓得那一个堕落啊，这一个堕落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而已。这个堕落呢，是把我们整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那你就要把利未记这一段话读一读，你整个读过之后，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成为一种何等样可怕的一种光景啊！那么我仇敌可以说做的是又广又深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呢，圣经把它一点一点的记载出来，这个一点一点记载出来就是一个揭发，就是一个铺路，把神的把魔鬼的工作呢一点一点通通把它揭出来了啊。弟兄姊妹，只有圣经啊，能有用这么详尽的话语啊，能把人性中间的许多可怕败坏的事情，这么一点一点的通通把它铺露出来。 那我们晓得这个铺路的话呢，一方面来讲是把你仇敌所能做的一切的工作统统给你显明了，你就能做这么多了，对不对？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所做的呢是又细又周全啊。今我们晓得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身上连一个细胞里面的罪都不会存留的啊，任何一点最邪恶的性质、败坏的性质都不会存留的。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些基督徒虽然也许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不大能犯这些种，但是呢，我相信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主的光中，我们能知道自己里面天性中的败坏是多么的败坏，有时候心思意念中所冒出来的一些东西实在是十分可怕。那为什么出现这些黑暗的东西，出现这些污秽败坏的东西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已经是被罪玷污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性质里面呢，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在那里了。那所以利未记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所做的功能，就是要做圣别的工作，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性质、所以败坏一切的事物中间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当初神对以色列百姓就这样的要求。那么他们呢，在那种光景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只能说在外面的环境上面这些事物，用这些东西来说明而已。但今天呢，这些都是在灵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显明的一些事物。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利未记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我们晓得在前十章呢是讲到献祭，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献祭啊。如果你不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的话呢，后面的这个圣别的生活是不可能出现的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感谢主，是主耶稣为我们献了一次又完全又到永远的祭，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靠着主所献的这个祭，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达到十一章以后属于这种的完全。所以前十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献祭那一个，所以我们今天的领会很简单，是耶稣基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所看见的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钉死的一个形象而已。但是从利未记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个简单的形象里面包括了前十章所有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啊，然后它的果效呢是达到后面十一章以后所有的果效啊，这实在是叫我们里面非常的这个惊异啊，真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原来基督的救恩所包括的范围、包括的那个深度，是有这么样一种美丽的果效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假如我们一个罪人呢，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罪没有被对付清楚，被带到天上去的话呢，整个天堂都被毁坏。所以我曾经讲过这个完全这个字啊，这不是我们今天地上人能用我们的思想能够思想的。所以主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啊。不过呢，我想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利未记呢，他还是用了一种外表人能领会的东西来解释啊，其实主的工作比这个工作做得更大、更广、更深、更细啊。不过呢，这个已经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了。所以到了第十九章、二十章这里啊，那么神又一次借着摩西呢，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们说，这里开头讲的很清楚的，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啊，就是以色列全家啊，所以这里是以色列整个百姓。那我们晓得到了21、22两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祭司们在那个指的在侍奉上面啊，这个是指的生活上面啊，19、20章生活上面。好像有一些话呢跟前面的有些东西都有一些的重叠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神不厌其烦的这样的说，就说明怎么样，神是决心要把它除得净净的啊。所以希望神的百姓对这个呢能有深切的领会。所以有很多时候主的话这个重复对我们也有相当的那个重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也很重要，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道我都会讲了，那不需要听的。不，你会讲，你还是需要听啊。你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主的话进来在我们里面，有很多时候听一遍也不一定就记住了，对不对？ 那所以很多时候主会在我们里面一直做重复的一个工作，就是对我们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个十九二十章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再次提醒要远离一切的邪恶和混杂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要离开这些仇敌所有的一种的性质，要离开一种混杂的光景啊。那我觉得这个很实际的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神的祝福啊，就是因为怎么呢？我们对主的话不够重视，所以你自己产生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你还不晓得你那个环境引不进主的祝福啊。啊，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能引进神的祝福啊。所以呢，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我们知道主每一次讲过一些事之后，下面就讲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啊。你看我们刚刚读的时候，那个出现多少次？好像在十九章里面呢，这个我是耶和华出现过十五次之多啊。这从这个第十章开始有四十多次主一再提出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啊。这句话弟兄姊妹对我们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要绝对与仇敌的工作完全的分别啊。我们只有分别的话呢，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完全归向我们的神，才能完全的属神啊。到今天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讲到我是，对不对？那个我是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了。那今天呢，他在圣灵中的确成了我们的是，对吧？所以他来取代我们天性的败坏啊。那么在这里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那么这里是一个也是一段重要的提醒。不过在第十九章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里很多的话都是根据于十诫啊，十条诫命啊，所以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十诫中的第五条、第四条、第二条都出现在那里的啊，它等于是十诫的另外一个延伸的一个解释啊，一个应用上面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当然了，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因为神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为什么宣告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呢？啊，因为有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什么？神要把我们这班人跟撒旦完全分别出来啊，所以神才宣告他自己是圣洁的神，那么神的百姓要分别为圣归给他啊，所以神用了这个圣洁的这个用法。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哈，你看个人当孝敬父母，守安息日啊，那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不可以铸造神像。我们知道这都是十诫里面的几条重要的诫命，对吧？啊，那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哈，这里再次提到平安祭。我们晓得平安祭呢哈，这个不仅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也讲到我们与人之间所谓的平安。因为平安祭的祭牲是可以祭司们可以吃的啊，所以呢，这个不仅是神享受的，是我们也可以享受。不过这里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呢，吃平安祭的那个祭物呢，第一天、第二天可以吃，到第三天呢，就要用火焚烧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在实际上面来讲，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啊，这个他们也没有冰箱可以这个去保存食物，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肉呢，只能吃个两天了，第三天可能就会坏了啊。所以呢，神一方面也是为他们的健康，当然今天我们是注重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啊。所以呢，到了第三天，等于这时候呢，你就要更新。这告诉我们说呢，要维持这个平安啊，需要不断的更新。哎，你看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是不是这样呢？教会生活上人际关系上，有的时候三天两天蛮平安的，过几天又不平安了，那么就告诉你说什么呢？那个肌肉啊，这是有点发酸了呢，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更新啊！所以这个圣经记载这些很有意思的， 所以在平安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你要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献祭，所以不断的跟神之间维持平安，跟人之间也维持这个平安啊。所以这个在平安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在这里就讲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好，弟兄姊妹聚会的生活上也好，这个平安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所有一切的和谐都是根据这个平安啊。你我之间的关系能维持和谐，跟神之间维持和谐，就是因为有平安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偶尔一下子，哎，大家最近还不错，过几天又冒出来什么东西出来了，那大家又有一点意见了，有点感觉了，那么又，所以你看你所以圣经这样讲啊，所以这个是有，好像主知道我们的平安是有限的东西，这很短的时间，还不是三个月啊，两三天你这个平安可能就没有了，下面碰见一个什么事，可能那平安就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在主面前来更新，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献平安祭出来，献的怎么样？可蒙悦纳啊，要按可蒙悦纳，就是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那个第三天呢，你在那里的话呢，那就不好了啊。那个变成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要从民中剪除了啊！所以这个平安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啊，这里就讲到说呢，我们在生活中要保留恩典啊，要很有恩典，为着别人的很有恩典。他说，你看你在地里面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可以割进田角。那么一说呢，比方说你今天这块田是方的话呢，你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不能这么样割过去啊，直角这么割过去，你要这么斜的割过去啊，这就留下田角，那个田的几个角上面的东西呢，这个田角留下来做什么呢啊？他说呢，这个就是要给那个穷人和寄居的人啊。那么摘葡萄的时候也是不要把果子通通摘完了啊，要留一些给别人，别掉到地上你不可以捡啊。这好像神当做给他们这个定的规矩啊，这个好像还蛮有蛮严格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总的意思我们很清楚啊，就是呢，今天呢，你生活中怎么要为着别人呢，要保留恩典。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粮给我们的生活的范围里面，我们总要想到别人的需要啊，这个是美丽的。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啊。总像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有给的就有给你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按照主的感动给出去的话呢，神的恩典上来的时候是上尖下流的啊，连腰带按的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充满恩典。那这个第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呢，主要是不可以行那些虚假的事情，你啊不可偷啊，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说谎。我们讲这三件事情都是虚谎的东西啊。偷什么呢？这不是你的，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了，对不对？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哈，我们有的时候引用，甚至在聚会里引用别人的例子的时候，你最好说这是谁说的。我记得中间很多弟兄们是把别人东西拉过来了，你们自己，你好像变成自己的，这个就不大好啊。这个不是你的，这个经历是别人的，或者这个故事是别人讲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引用的时候呢，我们尤其呢，像美国人，我想他们呢，因为在圣经的教训底下啊，所以他们有一种的诚实。比方说写 paper 的时候呢，他这些东西是从哪些书上面啊，那后面有一个什么 acknowledgement， 对不对？那个东西哈，就承认什么，这是从哪一些人的书上面看出来的啊。从前我们一个弟兄也是一样，他那个把人家东西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我说哈，你要应该有点注解，他就不肯啊。结果别人读之后以为是他的，哇，这写的这么好，其实他抄别人的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都包括在这些原则里面啊。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啊，最好是不要偷啊，啊，这个当然了，你去偷那些真正去偷那更是不好了，啊，那不要欺骗别人，也更是不要彼此说谎话，更不能起假誓啊，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晓得也是十诫中的这个第八诫、第三诫啊，这里面都有的啊。然后十三、十四节呢，哈，他就说要敬畏神，不要欺压别人啊，这个欺负人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尤其呢不能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啊。他还有说，雇工人的工价不可留。不可在您那里留过夜到早晨，呵呵，这个神实在是很有恩典的，因为他这个雇工啊，他帮你做事情，可能他今天就有需要，对不对？我们晓得有的很苛刻的这些主人呢，就是故意扣留你的心想明天再给你，对不对啊？这个我想就是感觉上面不够细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主感动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给他留到明天啊，应该及时的、这个供应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什么？神说这是一种敬畏的生活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敬畏神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啊。还有这个，不可以咒骂聋子，不因为他耳朵不好啊，就多骂他几声呢、啊。这个，反正他听不见嘛，对不对啊？这个不行啊，他没听见，神听见了，这个不行啊。那么还有呢，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他看不见，弄个石头让他跌倒啊，这个都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呢，跟敬畏神有关系。如果我们里面真正对神有敬畏，我们就不敢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不要看这是外面的一个行为，在神面前来看的话，它有另外一面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在十五、十六节这里啊，那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判断的事情上面啊，审判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做什么？要公义的审判。这第九诫，十诫里面第九诫告诉我们的啊。你不因为他呢是穷人啊，就偏袒他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同情弱者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当然我们看别人弱啊，但是在审判的事情上面呢，你不能同情弱者的。尤其在实行真理的事情上面，真理就是真理，对不对？不因为我们呢，哎，他比较弱，我们就偏袒他。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看见的教会生活中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啊，常常犯的错误啊。那么当然也不可以重看势力，有势力的人呢、那个人呢比较有地位、有名声啊，大家怕他，那么所以审判的时候就偏向他了，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讲一点实例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从前在那是几十年前的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看见了，因为什么呢？有一些的青年弟兄姊妹，因为呢崇拜一些的年长的同工们呢、啊。那么其实呢，在那件事情上面，那个年长同工表现是不对的。但是你看见在那个在那里争论的时候，他们大家都站在他这一边啊，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他有势力，这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养成一个习惯。在主跟前有公义的审判啊，不管他是什么人啊，他说的对的我们就说对的，他说的不对就我们就说他不对啊。我曾经跟有几个年轻的同工们曾经说过，我说我们过去因为在工作上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呢？因为呢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太过分偏袒于崇拜某一个人了。结果呢他说黑的是黑的啊，他说白的也是黑的啊。那么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人性上的一种软弱啊。所以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做最真诚的人， 要有公义的一个判断啊，他说的对的，即使我不喜欢他也是对的啊，是吧？啊，他跟我有仇，我还是说他对的啊，哎，这个是公义的。如果今天呢，因为他这个得罪我了，所以他说对的，我也说他不对啊，因为我不喜欢他啊。他做的是对的，我也说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将来在主面前受审判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这个公义的原则啊，绝对不能废啊，尤其教会，所以我们讲的圣经讲的这个邦国啊，是因公义而被建立啊，一个国家如果没公义的话，这个国家是不得了啊，那就变，所以这里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你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啊。另外呢，这不可以啊，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啊，那是更可怕的东西啊，这个也不能置邻舍于死地啊。下面就说我是耶和华，那一说神不这样做的，神原谅我们，宽容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以，也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在这个判断啊，审断的事情上面，一定要站着公义的原则。其实我常常想，为什么怎么样能公义呢？你要站得客观一点，就比较容易公义。如果你不客观的话呢，就很困难了，非常困难。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比如有时候我们处置人家家庭的问题啊，夫妻问题都来了，对不对？你侍奉主的人或你服侍他们的人，最好站得客观一点。你如果太进入太太的感觉啊，那么你就对先生可能会有偏差的一种判断，对不对？你要注重那个丈夫的话呢，你看对那个妻子呢，就会有一种偏袒的一种做法啊。那我们人的感情是多么不容易摆脱这种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学习在主面前公义啊。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越公义，这个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越不容易混乱。越公义，这些败坏的事物呢，就越不容易在里面生根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下面呢，17、18节呢哈，这就讲到要爱人如己啊。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主更是引用这个话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了，对吧？所以他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子民，却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相信这些话呢，弟兄姊妹们，在字面上，我想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了啊。那的确，在做这些事物的时候，你需要活在主里面，因为按照字面上很难做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外面做出来的行为，那是里面的生命啊，那么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行为。的确有很多时候你想不恨人也难，对不对？你想不报仇啊，也很难。所以有的时候呢，好了，因为主的话呢，做了基督徒了，我们不能报仇啊，有时候做梦里面把他杀掉了，对不对？做梦说的。那可见这个恨还在你里面，就是啊，并没有完全的。但如果你真正活在主的爱里面，活在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才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借着肉身所产生的救恩呢，他把我们里面那个敌意都把它除掉了，那个 enmity 这个东西啊。就说呢，不仅说是没有这个敌对的这种的态度和感觉，连那个敌意都没有。你看看主的生命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必须要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呢，这个是我们也是常常讲的，但是呢不容易做到啊，非常不容易做到，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容易做到；如果不在基督里，那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要求他们在外表上要求他们是不容易啊。还有他说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埋怨任何弟兄和姊妹啊。我有的时候从前年轻的时候，这个犯的过错很多，所以常常在主面求主用血来洁净我。 这些年在主面前呢，深深感觉这些东西啊，在我们生命中都要把它那个完全的把它除掉了，不埋怨不大容易啊。这个十九节到二，这个爱人如己的第十戒啊，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个讲到不要掺杂，不要混乱啊，所以神是单纯的神啊。我最记得哈，有一年在这个洛杉矶的特会啊，江弟兄特别讲到 the simplicity of God。哎呀，那天这个话实在是深入我的心啊。他讲的我们的神是单纯的神，那么神为什么不容许他们这种掺杂呢？啊，我们晓得主要的还是为着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的啊那个单纯呀，这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这个异类的这种牲畜啊，不能配合啊，因为主在创造的时候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是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啊，神为着每一个不同种的生命东西，它有一种的规定的，所以不容许你这做这种掺和的啊，这神不喜欢的东西啊。它这个种子呢，你看连这个种这个种子的这个呢，它也不许可你有两样掺杂的这个种子种地啊，甚至呢你穿的衣服呢也不能用两样掺杂的衣料做衣服啊。现在啊，你现在根本不大容易找到纯粹的这种，当然有时候你看买衣服就标100%的羊毛，100%的什么这个棉的，但是这种衣服不多，这掺混纺的衣服特别多，对不对啊？啊，那这个在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啊，你活在旧约时代中间的话呢，我看我们今天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个是标准的，那我们在主跟前的话呢，这个要被定罪的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哈，他就一再的讲到这个分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喜欢混杂的东西啊。你知道人呢堕落之后呢，我们呢这个受到魔鬼的欺骗啊，很多人喜欢混杂的东西，把它混在一起啊，这个人喜欢啊，但是神不喜欢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到了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甚至你在读主的话语上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啊，今天呢，神的话，就神的话在教会中间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真正纯净的话语呢，不太被人欣赏的。如果你把它混杂在里面呢，这个也有那个也有的一大堆东西，这个人蛮比较喜欢，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我常常讲彼得呢到晚年的时候特别提醒神的儿女们要像财神的婴孩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主的话的纯净是多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属灵生命呢，他成长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会越来越怎么样，不喜欢这些掺杂的东西，越来越怎么样，喜欢什么纯净的东西。但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你走这种掺杂的路啊，很容易被欢迎的啊，各地方都被欢迎。如果讲纯粹的道啊，不是各地方都喜欢接受啊，这个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掺杂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属灵生命反而造成一种的危害。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它是要纯粹得着属灵生命的喂养的，你任何其他东西不能使它生长。所以这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掺杂的这种东西的，这个需要避免的。 那另外呢，他也告诉我们啊，在这里这个在人际的关系上面呢，也不要犯那种的错误啊。所以这里举了一个婢女的例子，这是当年他们在那个时候神在那里给他们的一个条例了哈、啊。那就讲到这个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但是呢，如果他们犯那个错之后呢，他们可以用什么赎愆祭啊，到会幕面前用赎愆祭啊求神来赦免，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在生活中有时候会犯错，所以也需要赎愆祭，所以这里讲的不要掺杂，不要混乱啊。那23节到25节哈、啊，哎，这段话读起来觉得很特别啊。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我们要注意啊，这里前面讲说你们到了迦南地，那就是进去迦南地才有开始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你栽种了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啊，他说呢你要有3年的时间呢，看这些果树像什么，像未受割礼的。那么这个未受割礼的，我们晓得这个割礼的本来就是割除肉体的了，是吧？不洁净的了，对不对？你要看这些树像未受割礼的树一样啊。我想今天对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如犹太人对这个割礼感触这么深呢 那么这里呢讲3年要看作未受割礼的啊，然后到第4年的时候呢，这个果子生出来的时候呢，分别把它用什么，用来赞美神啊。这个记载很特别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在想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迦南地啊，原来是被那些不洁净的这些人住，迦南七族啊，甚至是预表是鬼魔的东西，所以神呢、啊，要让甚至要那个地啊，要经过一番的这个洁净啊，所以有3年的时间里面呢，他们要在那里连那个地里面出产东西都不能吃。当然这是当初神定的规矩，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些事物就是这样，你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割礼啊，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那么你才能够接受。那么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啊，他说呢你开始怎么用这个果子怎么样来赞美神啊，来赞美神啊，到了第5年你才能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啊，这个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也不容易啊，是吧？那个第1年就看出来，哇，这果子结这么大，但是不能吃啊，这个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要真正在字句道理上守神的话语，相当不容易。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犯错，对吧？那个偷吃的可能就有了，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呢，神在那里，有背后的祝福在那里，所以你如果按照神的话语的话，到第5年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丰盛啊，开始丰盛吧。所以呢，就说呢，在今天属灵的原则上运用，就是神今天把许可我们有一些事物可以，地上的事物可以接受，你第一个你要把败坏的性质把它除去啊，一定要把败坏的性质除去，然后呢我们把那个上好的拿来怎么样作为赞美啊，赞美来归给神啊，这样的话你就蒙福了。然后26到28节啊，这里讲到6件这个不可的事情呢，这个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不可关照头的思维，不可剃啊，胡须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以在身上刺花纹啊，这个是异教的习俗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尤其作为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这些异教的这些东西啊，千万别去碰它啊，这个这些东西啊，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欢的啊，这个关照的这些都跟算命的这些都差不多啊，是吧？有很多基督徒去算命了，最好不要去算命啊。这个人，你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尤其今天的这个，我想不光是东方人，西方连西方人都喜欢这个东西啊， 这个时候我们跟外邦人坐在一起说，他就看相，他就开始的甚至给你摸骨啊，给你给什么都来了，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所说不可的话呢，就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也不可损坏，这个我们到下面会解释啊。等到这个讲到立位人的时候呢，这个话还会出现呢。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外邦人他们的很多情况，拜偶像，尤其拜偶像的人情况就这样，用那个，这也是他们当时的习俗，死了人还用刀子上面画啊，哎，这都是习俗啊，也不可以在什么身上刺花纹，他吐也不可以，所以这些啊都是这个异教的一些东西啊。不过你如果没信主之前已经tattoo的话呢，先弄不掉那也没关系了，这个以后不要再弄就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些都是这里就是凡是就说呢，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属于神的东西啊。那么在29节那里啊，他就讲到这个呢，禁止淫乱啊。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提醒，就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我们晓得今天地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淫乱的东西，特别他们当初进迦南地的时候啊，神对以色列百姓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你不能把你的女儿变成娼妓。这个变成娼妓，第一方面你是辱没自己的女儿，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你使那个地上变成淫乱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有时候很可怜呢，你看见那些做娼妓的人呢，这是他们做父母的人在神跟前要背负很大的责任呢，因为他没好好照顾嘛，对不对？家庭里面乱七八糟的，结果呢，迫使女儿跑出去做娼妓去了，啊，这是一个悲剧了，一种的悲剧。所以神当初呢，对以色列百姓特别的严格的要求他们啊，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啊自己的女儿，保护自己的女儿。这个家呢，家神给我们这个家就是为了照顾的啊。你想想看，如果每一家都把女儿照顾得很好，这个世界上哪来的娼妓呢？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啊。那这里30节那里哈，他就说呢，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这是。他说我是耶和华啊，那这个我想很容易明白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啊。这个到了31节这里啊，他又说那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行巫术，就说呢要弃绝所有一切的邪术。那这里哈有两个提醒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不可以求问啊，绝对不可以求问。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提醒其他的省的百姓啊，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出去旅行呢，要带你到庙里面去啊，千万别去抽签啊。有些基督徒啊觉得好玩呢，那么去抽个签呢，这个是危险的东西啊，不可以求问啊，就是也不要容那些东西怎么样呢，玷污了啊，被他们玷污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要非常谨慎啊。对啊，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大多数可能不会这样做啊，但是呢你在很多基督徒团体里面，我们看有些神的儿女们正是在这些方面不够谨慎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32节啊，这个家要尊敬老人，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你看这个圣经啊很有意思，神啊对这个人的生活里面也是这个啊，有这种教导，那非常好啊啊！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年轻孩子们呢，有很多都缺少这方面的教导啊。看见年长弟兄姊妹来了，那个大不拉拉的在那里哈、啊，也不懂得站起来，没礼貌是吧？这个所以礼貌也是需要的啊。神是叫我们注重礼貌的啊。因为年长的人他们一生的经历啊，这个。有的是你的父母，有的是长辈，你需要在他面前要尊敬啊。他说呢，这个尊敬他这里跟呢与敬畏神的相连的啊，所以这是也应该 有的啊。然后呢，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里哈、啊，神再次提醒他们要爱护这个外人呢，如同自己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住的时候呢，会有其他的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也杂居在他们中间，但是你会看见神也顾念他们啊，神并不是不顾念他们啊，所以这个讲到是不可以他跟你住在一起，你不可以欺负他，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在主面前呢，有的时候我们跟也许跟像什么做学生的或者什么，有时候跟这不信主的同学住在一起了，对不对？不可以欺负别人呢、这些同居的外人，你要看他像本地人一样，并且爱他们如自己。在这里，神在提醒说，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哈、我们这个原则可以运用到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的，啊，我们也需要爱护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前也是寄居的，对不对？今天蒙到神的恩典回家了哈。然后在三十五节到这个三十七节啊，这里再讲到这个是在生活中间啊，你施行审判，因为他这里讲到什么尺啊、秤啊、升啊、斗啊，啊，这都是我们生活上的事情。所以今天呢，你在生活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这些虽然都是小事情，但小事情上面怎么样，也需要怎么样，要公义的原则啊。这个要有公道的天平啊，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秤啊。这个呢，我记得在几十年以前啊，在远东啊，这个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的确是可以实行的啊，物质上可以实行的。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那个秤上面就给你弄得不准了，对不对啊？他前面塞点什么东西了，所以你每次称的那都很好像够尺寸，回家一称的不对啊。那个小商人呢，但是他呢在这些事情上面弄得不准，那个秤子放上去也不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人开个小店的啊，做生意的人，他们这个就用上了，这些话就用上了。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是这样，虽然有的东西呢是一点点小小的尺码，对不对？但是你也要怎么样，要准确啊。要用公道的这个砝码啊，这个神不喜欢用两种的砝码，这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人是用这样的斤，对另外一个人用了另外一个斤，就是不公正啊。我们在教会里啊，尤其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对每个弟兄姊妹，你都一视同仁的，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说啊，他跟我感情特别好啊，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情况不一样啊，那我跟那个呢不大好，那么我这用了不同的砝码，不同的这个尺寸啊，那么量给这个我喜欢他呢，用个大斗量给他，那不喜欢他拿个小斗量给他啊，是吧？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不能做的啊，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说，我是你们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也许从前是这样，但今天要脱离这些。所以他最后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啊。这里这些话在利未记里面出现很多。那么到了第二十章这里的时候，头一个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说你要境界以色列百姓啊，连寄居的外人也是一样的，不可以把儿女献给摩洛。我们现在这个摩洛这个哈，是当初亚门人的神，是一个很邪恶的神啊。那个呢是要杀小孩子来献祭，是杀人的，所以这是个大恶啊。所以神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呢，你就玷污圣所，也亵渎圣名啊。绝对不可以杀人献祭的。你看这个外邦的邪教啊，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怎么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毕竟主在这里特别讲说呢，神会变脸啊，这个变脸就讲什么，非常的愤怒啊，小小小发怒你不会变脸，对不对？ 要变了脸色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怒气是很厉害，所以神对这个是绝对的厌恶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记得这个司提反呢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引用圣经的话，他说你们这四十年在旷野其实抬着我的帐幕呢，啊，你不是抬着摩洛的帐幕吗？对不对啊？抬着理番神的心吗？是吧？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属灵上也有一个用意的啊。所以凡是那个对人有危害的杀人的原则的动物，这个都是神所厌恶的啊。我们知道在以后犹大列王里面还有真正有王起来把他自己的儿女把他杀害献给摩洛，所以可见这个东西啊，这么邪恶可怕的东西啊，也还是有人信他啊。我们知道在迦南地当时那个真是一个鬼魔的世界啊，所以神要在这里把它剪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二十章跟十九章的区别是什么呢？二十章就十九章是一个警戒，到了二十章就有惩罚啊。所以如果你不听警戒的话呢，下面的结果就是很可怕。所以在二十章里面，这个致死啊、才剪除啊这个字眼出现很多啊，这就告诉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有刑法的。比方到第六、第七节这里啊，他就说那个行邪术的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要自洁成圣啊，要自洁成圣。因为什么？耶和华是使你们成圣的神啊，所以这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要被剪除啊。这里讲，你要偏向交鬼的，行巫术的话，随他们行邪淫的话，神不仅变脸，还要剪除。那第九节呢，你告诉我们说呢，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啊，把那个咒骂父母的罪归他自己身上去啊。所以这个也做儿女的人需要，不仅敬有对父母有尊敬，也不可以咒骂啊。古时候很严厉啊，谁要咒骂，马上拿出多出去了石头把他打死的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会犯一点错误啊。有时候孩子们呢，这个啊生气了，这个咒骂两句啊，赶快带他认罪，感谢主啊，在新约时代中有主的血的保护啊，这个差别很大啊。那么在十节到这个二十一节这一大段啊，我想弟兄姊妹让自己看了之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是淫乱乱伦的，通通要致死啊。我们上一次讲过，在迦南人中间呢，他们的确是他们的行为，神特别讲说是他们的行为啊，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这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啊，越来越严重了啊。这不是东方人，西方人中间的更可怕，他们都乱伦的东西越来越多啊啊。这个你有时候你看的一些的报道，实在叫你这个胆战心惊的，你看见那个情况真是可怕啊。所以呢，如果这样的情形，神要严厉的手段啊，要致死。但这个总的来说就是神什么？神尊重婚姻啊，尊重我们正常的婚姻生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正常的这个婚姻的生活，这个是对的啊。这样的话呢，不会叫什么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变得邪恶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引用。我们晓得，因为呢，有弟兄们读经讲得很好啊，圣经呢是从头一个婚姻开始啊，然后呢到最后一个婚姻结束啊。头一个是亚当夏娃，对不对？到最后的婚姻是什么？是羔羊和羔羊的妻啊，是两个婚姻包括了整个的这个中间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婚姻呢，是原来在神心目中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思想。所以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这一方面也讲，今天的教会的关系的里面，弟兄姊妹，我每一个人都当维持跟基督之间最纯洁的关系。任何一种混乱的情况，弟兄姊妹们，都属于淫乱的 那个在这神的眼中看是属于一种淫乱禁止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仅在属地的婚姻的生活中间能维持他的这个纯洁，那么在教会，特别我们作为羔羊的妻这件事情上面，求主让每个人都能够做童真的子民啊。然后22节到26节这里啊，那么他又重新的在这里劝勉，就说呢，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和典章啊。那这里呢，又有一些警戒的话语。前面你说过了啊，他免得被吐出去，是吧？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个迦南地的人呢，神说那个迦南地也把他吐出去。我们说这个地啊，本来是最容易、最能容纳污秽的，我们所有的垃圾通通埋在地底下去，是不是？迦南人的那个污秽连地都承受不了的，地都把它吐出去，你看看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晓得这些东西啊，你不能这个得罪神，要有敬畏主的心啊，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不可以随从他们的风俗啊，就说我教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啊，我们跟世人的那种生活要有分别。他说不要因那些不洁净的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啊，所以主使那些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不要用那些不洁净物使自己变成可憎恶的啊，所以这个是被感染的，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要怎么样，要归神为圣的啊。我想这里是作为这个以色列百姓哈，神教导他们的圣洁生活上面的一个总结的一个话，再三的提醒，对不对？好像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完了，哎，他又来个27节，又加上一句啊。那弟兄姊妹，可见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多么容易影响人的。我们晓得读以后以色列的历史确实是这样。他们进了迦南地区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们真是被他们周围的这些人所玷污了，啊，这些什么交鬼的了，行巫术的了，你看都进到神的百姓中间了，对不对？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这个扫罗呢，那个时候起来的时候开头心智很好，严严的禁止这个以色列百姓中有交鬼的，结果到最后啊，他自己软弱，他自己去找个交鬼的，啊，你看见。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在神的百姓中间啊，这些东西并不能出，我们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晓得这仇敌的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所以他最后这个交鬼行巫术的啊，再提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一定要与什么仇敌一切的性质有分别啊。所以这两章圣经哈，啊，就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一定要远离所有一切的邪恶和所有一切混杂的东西啊，这是过圣别的生活啊，所必须要明白的一些的真理。好，我想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两章圣经的哈，这个简单的做一个解释，好吧？下面我们知道那个对侍奉上的那个很重要啊。开始讲到这个祭司们的，这跟我们的服事生活有关系，好，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使我们更多认识你，认识你是耶和华，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是独一的真神，是让你以外再无鬼神。哇，让我们认识你的圣洁，因为你的圣洁叫我们也要成为圣洁，
阿门。
哇，哦，感谢你，我们原本已经被罪玷污，玷污到完全无法可治，
就是
感谢你，你这位全能的神居然能够在我们将败坏的人身上做成一个完全的工作，
阿门。
哇，求你让我们今生就来更多经历你的救恩，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感谢你更多来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
哇，
让我们不要只是在表面上认识你， 哦，不要只在外表上的认识救恩，主要让我们来深切的看见我们的罪如何的长阔高深。哦，你的救恩更是更加的长阔高深。主啊，求你来把我们哦带到这样的地步，说我们哦从思想、言语、行为到所有一些内心深处都被你来洁净过。主啊，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看见这两章圣经，真是看见我们的神何等圣洁，何等的尊贵。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也羡慕来被制作成为你的形象，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把我们改变得像你那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分别你的子民为圣。主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遍地被仇敌的性质如此的充满。主啊，你的儿女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主啊，地上找不着一处干净的地方。
主啊，
我们日常所接触的我们所见所摸所要吃的，主啊，都充满了仇敌许多的作为。我们求你分别我们，主啊，把我们实在警惕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我们已经不再属这个世界，使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带领我们的全家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叫我们能够脱离仇敌和世界所带来的一切败坏的结果、疾病以及各样的误会。主啊，求你来圣别我们，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我神是公义荣耀的神，主啊，但是你却用恩典来对待我们。
是
你是何等愿意借着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活在你的面前。
阿门。
做过一个讨你喜悦、荣神益人的生活，一头敬拜你，主啊。你向我们怀的是何等的心意，
阿们，
真的是在你面前真有这个心愿，
感谢，
真的是求你来分别我，
阿们，
阿们，
在这圣洁这件事上，主啊，你不要放过我们，
阿们，
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与圣洁有份，
阿们，
不容一切污秽的事情来玷污你的百姓，
是的，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低头敬拜你，晚上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愿赞美荣耀归给我的神，
阿门。
因为你是耶和华，
阿门。
祷告奉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主，我们宝贵你的话语，你若是不说，我们就不知道。
是
主，你说了，我们里面就明白。我们不仅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是何等的险恶，何等的污秽败坏，我们更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有功效，并且要把我们带到完全。主，我们今天能在你的里面承受这一切的福分，实在是你的大怜悯。主，我们只有匍匐在你的脚前，再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来归给
你。
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当我们遇见这许多事物的时候，主的光在里面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脚步。主啊，在不多的日子里面，愿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
让
你回来的时候，主啊，能够欢然的见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你的恩典是丰富的，主，你的怜悯是大的，你的血是有功效的，你的十字架是做得透彻的，你的圣灵是把我们引进完全的，把一切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刘姊妹的